题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着前文，项子云全军覆没，整个一个混城里交代了。这个震动可太大太大，因此贺龙的名望比过去又突升了一大块，影响之大，周围的县市没有不知道的。因此贺龙的名望高，红军的影响大，前来投军的人偏偏是络绎不绝呀。再次回到桑枝之后，没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贺龙的人马就扩充到5000人左右，那就够多了。贺龙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出来制定政策，要求军队加强训练之外，还要跟中央保持联系。单说这天，贺龙正在办公呢，有人向他报告说，有一个人身穿着便装，说是从洪湖地区来的，要求见军长。请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个人进来，高高的身材比贺龙能高着半头，年纪在30岁左右，满身的征尘，是长袍短褂，手里还拎着个包，浓眉大眼，皮肤有点发黑。贺龙不认识了，就问这个人，阁下尊姓大名？我就是贺龙，要见我有事吗？贺军长，你再看看我是谁。啊，贺龙一听这就住上意了，紧走两步来到这个人近前，仔细打量，突然想起了，哎呀，董团长。不错，在下正是董朗。贺龙为什么管他叫董团长呢？原来在81南昌起义的时候，董朗也参加了。那会儿董朗是独立团的团长，直接归叶挺管辖，跟贺龙比较熟。由于战争年月，在一起相会的时间并不长，他的直接上司是叶挺，所以呢，贺龙冒莽想不起来了。现在仔细一端详，这才认出来，这是老战友、老朋友的，能不高兴？落座之后，董朗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，这是中央给贺龙的信。贺龙就盼着见中央的信，特别高兴，就让王炳南给读了一读。读完了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们的形势一派大好，中央全都知道，特为向你们祝贺，这是一。二，今日特派董朗同志到你红四军，任命他为红四军的党代表，兼任参谋长，协助贺龙工作。第三，任命贺龙为湘鄂西前敌总指挥，兼任书记。第四，让贺龙率领大部队快速与周易群部会合，组成工农红军第二团，任命贺龙为军团长，等等等，落款周恩来。哎呀，贺龙一看高兴的要命，不是说自己升官高兴，而是见到周恩来的书信他高兴。周恩来是他心目中最崇敬的领导人，周恩来的话那是言出他必行，太崇敬周恩来同志，因此见的信是倍加感动。现在董朗升了官了，是党代表，就是红四军的政委，跟这意思是相似，还兼任着参谋长，协助贺龙工作。贺龙说呀，我现在是焦头烂额呀，人马扩充的5000人左右，有些方面我力不从心，再说我是个粗人， 老董你来的正是及时雨，你能协助我开展党的工作，以免我分心，我抓军事你抓党务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为此他们开了个军事会议，传达着中央的指示。贺龙一想，要迅速扩大根据地，要跟周逸群早日会师，那现在就不能坐着等了，不能死守桑植县，但是这个据点不能放弃，现在是根据地之一。经过这个会之后，大家讨论把部队啊又重新进行了改组，一共分成两个纵队，第一纵队的负责人王炳南，第二纵队的负责人卢东升，还成立个留守委员会，留守委员会的旅长叫胡海云，他负责桑植县地方上的工作。啪啪啪啪，一切安排就绪啊。于是贺龙挑良辰宅吉日，率领得胜之兵赶奔大雍慈利两县，而后要拿下黔州，这扩大革命根据地。这个消息跟炸雷一样，没人不知道，当然敌人也不例外。湘西王陈渠珍得着信儿，吓得他是魂飞天外，完了完了，向子云一死，我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大家都猜测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黔州或者是其他的县，我不出所料，贺龙的野心勃勃呀，对黔州是绝不能放弃，先拿大雍慈利，而后就是我的黔州，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。他也坐不住了，你看他在湘西坐镇多少年，没人敢碰他，唯独贺龙是他的心头一大病。他马上召开了联席会议，全是他手下带兵的这些军官，参加会议的人不下50人，那个最反动的陈策勋、向子杰也不例外，都参加。陈渠珍舔着个草包肚子，一根接一根吸烟，往会场上看了几遍。各位弟兄，今天我在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不用我说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我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贺龙现在从桑植出了兵了，据说他现在手下不下5-6千人呢，每人一枪，实力雄厚啊。今天的贺龙不是前年的贺龙，现在了不起，要长翅膀他要上天呢，他是野心勃勃。怎么办？今天把各位请来，各抒己见，大家献计献策，怎么能够阻止消灭贺龙？他就是首功一件，我一定向南京政府给他请功。各位啊，不必客气，有话就直说，有意见就直提，请大家发言吧。说完的坐下咕咚咕咚喝茶水，等了5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。陈渠珍往下看看，各位，我说话听明白没有？让大家各抒己见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大家献计献策，开始发言吧。又等了5分钟无人发言。咱这么说吧，陈渠珍喊破了嗓子，连表了3次态，也无人发言。这阵就过去20多分钟，陈渠珍淡然一笑，哎，我说各位都哑巴了，还是我说话听不懂，还是你们的肚子被掏空了，谁也没咒念，谁也没主意了，散会。你说这会开的，陈渠珍转身回到书房是长吁短叹，向子杰、陈策勋俩人跟进来。这陈策勋说话， 司令啊，我今儿会开个啥意思？都不表态，谁也不说话，这是哑巴会。是啊，是啊。我说策勋呐，我看清楚了，大家心里就是一个字儿，怕呀，叫贺龙给镇住了。你说都是这个态度，还能挡得住贺龙吗？我的前州也完了，大庸慈利全交代了。你们二位说这可如何是好？陈策勋晃晃头，我司令啊，千万不要气馁呀、啊。打仗凭的就是士气，士气一低落了，一切全完。现在关键问题，咱要转败为胜，要打个胜仗。只要打一个胜仗，就能大大提升咱们军队的士气，那阵整个局势就能扭转过来。哎呀，你说的是挺对呀、啊，这怎么能打得败贺龙呢？这胜仗谁有把握呀？怎么个打法？策勋，既然你这么说，肯定你心里有数，我想听听你的。我司令啊，你要听我的。据我所知啊，在贺龙的部队里头有个人，现在是贺龙手下第一纵队第三团的团长，姓武，叫武钦甫。武钦甫这个人跟我相当熟悉，原来的时候他的实力就不小，手下有300多人，200多条枪，也不明白什么原因，后来他投靠了贺龙，贺龙对他还可以，一句话就任命他为团长，现在成为工农红军第一纵队第三团的团长。咱们呢就得想办法从他身上下手，叫他们来个耗子动刀窝里反呢、啊。只要把姓武的给收买过来，在里边他起到倒戈的作用，那对咱们提高士气是大大的有利的。您说呢？哎，离间计，对呀、啊，好，这主意不错。但是你说这个武钦甫现在人在何处？能派谁跟他联系上？这个反间计从哪儿入手？司令，你要相信我，你就交给我，这事由我来安排。行，我策勋呐、啊。关键时候就看出谁是英雄谁是狗熊，你真是个英雄，事成以后我打保票，把你提升为旅长，我向来不说空话，你看怎么样？司令啊，我不图升官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我就是跟贺龙解不开这仇疙瘩，我恨不能把贺龙撕碎了碾烂了，这口气都出不来啊。您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我马上就去办，越快越好。这是他出的主意。向子杰在旁边接着说话，司令啊，我哥也不能白死，是不是呢？我也给您出个主意，现在孤树不成林呐、啊，光靠咱们前州的人马不够用啊，你得联合所有的力量才能阻止贺龙。我给您出个主意啊，像这个朱八子、罗孝之、周矮子、邢聋子、朱发生、徐小童，这些人都得联系啊。现在不要排外，要一致对外呀。但能团结的人，咱都要团结起来。这些人能给司令服务，咱们结成一条心，要阻止贺龙还不费吹灰之力。我粗略的算了算，这些人领导的人加上司令的人再加上咱们手下的人，合在一起不下20000人，这20000人还阻止不住贺龙的5000人吗？你千万不要气馁。哎呀，子杰呀、啊，有你们二位这一说呀，我吃了宽心丸了，一点都不假。子杰，方才你提的这些人我都知道， 你负责联络，以我的名义发请帖、发电报，或者直接派人去，让他们有钱就出钱，有人就出人，有兵就出兵，咱们结成一条战线，是阻止贺龙。您放心，司令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子杰啊，我也不放空炮啊，你饿死了，我非常伤心。这事儿你办成了，把贺龙给打退了，你就能取代你哥，你也官升旅长。我要说话不算数，我不得好死。哎呀，司令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不是为官呢，我是为的给我哥哥报仇雪恨，这事儿您交给我吧。书说简短，他们几个人碰完头之后，马上就开始实施啊。再说陈策勋回到住处，他仔细盘算一下，陈策勋心说，人家都有安身立命的地儿，就是我没有，我现在是客居在黔州，吃人家下眼食，我的家在桑植，现在贺龙占领着，我有家难回呀。那么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得办成，这个五亲谱的事情我一定策反成功，派谁去合适呢？这个人得有能耐，能说会道，胆子还得大，主意还得正。哎，想起一个人，此人姓冯啊，外号叫冯大能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。去把冯营长请来。时间不大，冯大能来了，啪一个敬礼。司令，您找我啊？阿来，大能啊，来来来，坐一坐，坐坐。最近心情如何？哎呀，司令啊，心乱如麻呀！您说咱们这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在外边悬着，这心情能好得了？是啊，咱俩的心呢，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大能啊，现在有个机会，你能立功。立完功早日打败贺龙，咱就能重返桑植县了。哦，那司令您说什么机会？武亲府这个人你熟吗？武家熟，还我们俩还是独友呢，在一个牌桌上打过多次牌，怎么不熟呢？您怎么提到他了？武亲府现在跟咱们是对头的冤家，所以我才要提他。据我所知，武亲府表面上投靠了贺龙，实质上人在曹营心在汉，我们打算把他给拉过来。这事儿别人办不了，只有派你亲自前往，你冒点风险亲自面见武亲府，把我和陈渠珍陈司令的意思跟他说一说，你带一份厚礼前去见他，还有封密信交到他手上，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。哎呀，我司令啊，我可不是胆小，我也不是知难而退，现在战争年月，人心大变了，是不错，我跟武金府过去是哥们儿，但是现在是对头的冤家呀。他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不清楚，万一他真心实意的投靠了贺龙，我一去了那肯定得玩完呢。你放心，肯定不能，因为武亲府啊是个明白人，明白人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他怎能把你献给贺龙呢？退一万步说，他没达到咱们的愿望，不愿意过到咱这边来，他也不至于把你交给贺龙。另外呢，咱还有厚礼呀，那厚礼他是肯定得动心呐。你放心吧。行，有司令您这话，我放心了。我什么时候起身？明天，抓紧时间。好嘞，那明天我就动身。三天之内，我听你的准信儿。行嘞。这冯大能下去了，回到自己的住处盘算盘算，这是命令， 执行也得执行，不执行也得执行。我要办不成，陈策勋能饶得了我吗？他也愿意完成这个任务，坐下一宿没睡好觉，翻过来调过去盘算，第二天化妆改扮，一身便装，又见着陈策勋领了那封信，拿了重礼，开始起身。他心里头已经想清楚了，武钦府现在领着他的团住这地方叫格尔台，团都有独立性，他直奔格尔台。路上咱不必细说，等到了房地了，格尔台是一座小山包，地处双阳路口，至关重要的。到这儿被卡子给他拦住了，站住，干什么的啊？在下姓冯，我叫冯大能，我有急事要求见你们团长。团长现在正忙着呢，没工夫见你。不不不，弟兄们，大家辛苦辛苦，给我通报一声。你要一说冯大能，你们团长肯定见我，而且我不是来办私事的，是公事。要耽误了公事，咱们彼此都不方便了。这卡子也不认识他，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来头，那请示团长吧。到里头去见武钦府，武钦府啊，对着地图正在那儿发呆呢。现在他是第一纵队的前部正印先锋官，眼前不远就是大雍县了。攻打大雍县怎么个打法？他要提交计划，他要向上级请示。刚在这张罗完了，对着地图他正出神呢，有人进来把这个事儿说了。一听谁？冯大能。他怎么来？冯大能跟着陈策勋在一起呢，听说这小子官一下子是个团长啊，还是营长，他找我干嘛？他心里一想，这事儿不能见，要叫贺龙知道了对我不利。但转念又一想，他冒着风险而来肯定有大事，听一听也没啥坏处。来了几个人，就一个人，把他请进来。是，时间不大，把冯大能请进来。两个人一见面，过去是老熟人了，顶多一年半没见着。冯大能把帽子摘了，规规矩矩鞠了个躬。嘿嘿嘿，武团长命好啊，卑职给您问安了。啊啊啊啊！哎呀，武钦普一看他鬼鬼祟祟那样，就知道有大事儿，叫左右退下，他这才问话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。